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神。那这个天堂期末考这个主题呢，感觉好像不太适合这个新年的这个气氛啊。但是我就是真的是在最近在准备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觉得心里有这个负担，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在末世的审判的这个信息。那这是这样子，就是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呢，那时候我在教会的那个青年团契，那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它叫《基督的审判台》，是台湾的以林书房出版。那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年轻的学生呢，都得到很大很大的激励，很多的信息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后来呢，这个书就不见了。那我 这次来到美国呢，我就想说，哇，我一定要找到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信息会有帮助。我甚至打电话回去呢，叫家人在那个陈旧的书柜里找，没想到已经找不到了。后来感谢神呢，在美国有个很厉害的这个网络书局呢，就是 Amazon、哦、那呢我就去 Google 到他这个作者，真的 就不知道从哪一周的哪一个仓库呢，就把这个原文书就寄来了。那最近呢又把它再读一遍呢，觉得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用这个一点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一同先来念哥林多前书一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如果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好，很简单，你读了这圣经节，或者你以前在教会久，大概都知道说有这么一回事，就是每个人都要见上帝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用的圣经节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节，死后有审判。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审判呢，很多人会把它想成是一种、怎么办，我到底信耶稣了，那我到时候呢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得救了，难道到天堂呢还要像很多童话故事一样再去分说，来你走上去，来你走下去。我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审判是指每一个已经得救重生得救的人呢，在天上上帝照着你在地上所做的、神给你的恩赐时间才干资源呢，你怎么运用它，然后呢你需要、来跟上帝报告，做一个期末考、就是 你要交账、你要做一个交代、那这个是跟说你、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圣经节，我们要把这个跟得不得救跟这个得赏赐这个两个观念，我们把它分清楚。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第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呢，第十三、第十四节，我们先把这个得救的根基，我们把它讲清楚，我们再来讲这个审判台前的赏赐的这个部分。我们来一起来念哥罗西书，来。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OK， 当我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他所流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成就了我们的赎罪祭。 这个刚刚这个圣经节讲到说，他撤去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涂抹撤去。这个是意思是这样，就是在古代的这个囚犯呢、当被关在一个监牢牢房里面呢，每一个牢房的这个入口、这个门的这个铁栓这个地方呢，都会钉上一条字句，说明呢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或者他亏欠了多少钱，因此呢他被关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上帝就在他的眼前，在天上的生命册呢，把我们所犯过的罪呢一笔勾销，完全的用他的血呢、他的牺牲呢，代替了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这个罪债。在上帝面前呢，因此我们就是圣洁的人，是无罪的人，是一个被重价买赎的一群宝贵的神的儿女，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见他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基督审判台呢，它在原文里面呢，它的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基督审判台在希腊文呢是 Bema 这个字呢是代表是一个平台，是代表是一个可以做 inspection， 就是在一个舞台上暴露出来、显露出来、展示出来的一个地方。意思说呢，每一个人呢，你在地球上、在地上所过的日子呢，你所做的事、你的心中的所有的动机、想法，有一天呢，会站在上帝面前呢，好像播电影一样把它放出来啊。重点不是放给其他人看，是在你跟上帝之间，你面对上帝的时候，这个你一生经历的所有事情，那上帝根据这个你心里的动机，你为他所付出的，你在地上你怎么样运用他所给你的这些资源、时间、才干、特权呢，他给你奖赏在永恒里面。这个奖赏呢，如果你没有得到奖赏，当你心里会觉得很可惜，会觉得是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刚刚读圣经节里讲说，虽然得救，但是却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是一种损失。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部分，跟你得不得救是不一样。我们是在讲说，你得救以后你怎么样得赏赐，你怎么样预备好这个期末考。那我们来讲到这个期末考，这个考试呢，基本上不是一个 unannounced final exam， 不是一个老师没讲直接上课发考卷来考试，不是这样的，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清楚楚的记载的。但是非常有趣呢，根据这本书的作者呢 OK， 这个 Rick Howard 他是加州一个牧师呢，他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传讲基督审判台。原因是呢，他当个很忙碌的牧师呢，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来找他说，牧师，我最近研究这个圣经，觉得这个事太严重，这个非常不得了，请你给我3个小时，我告诉你。而这个牧师呢，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呢，他把自己闭关4天呢，研究这个信息。后来在第4天的时候，他有一个属天的经历，就是好像上帝带到他天堂去看到这个末世审判的画面，所以他写了这本书。那他说呢，在北美的教会，他的经验是呢，很少有人提到这个信息，所以每当他被一个地方分享去邀请去分享，他大概如果有2次机会，至少有一次他一定会来传讲这个信息。好，所以这是一个有宣布的期末考。在圣经里面说呢，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期末考，你会有2种心情。第一种呢，你会非常的开心。为什么非常开心呢？诗篇96篇的诗人里面，在12节到13节讲到说，愿列国呢欢庆欢呼呢，因为我们的君王要来审判，要来 judge the earth。在审判那一天呢，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欢呼的心情？因为代表上帝的公义的彰显。你在地球上，你默默的为上帝所做的，因着他的名的缘故所承受的委屈、所承受的屈辱，没有人知道，但在那一天呢，上帝都知道，他给你奖赏回报你。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公义，因为这样的 justice 呢，所以是你值得高兴的时候。这个很简单，就是说 期末考的时候啊，有些同学呢胸有成竹，他已经准备了一个月，他去考，他就很高兴嘛，对不对？哦，准备要痛宰其他同学了嘛，哦，那这个没有准备的其他同学呢，或是根本就不知道要考试的人呢，会有什么心情？完全相反的，就是恐惧战惊的心情，非常非常害怕。事实上，我有经历过这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住的学校近，所以我有宿舍，但也常常回家，有很多外面的活动。大一的时候嘛，有一天呢，我翘了两礼拜的这个中文课，那个课，那个在医学系中文还是必修的，大一的。我的中文的教授呢是台湾很出名作家，叫张晓峰老师，他也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哦，那呢，我两个礼拜没有去上课，但有一天呢，半夜我在家里，哦，打电话到宿舍跟同学聊天呢，哦，结果没有想到同学一接电话说：“佳你在干嘛？我们读书读到头都快掉下来了。”我说：“啊，什么事情？”我说：“明天要考中文呢，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哦”所以呢，半夜十二点呢，赶快呢，都拉着一堆行李啊、衣服，就冲去宿舍开始读书，哦。然后果然后来还是被当掉了，要暑期要重修，因为那天老师考甲骨文，好，哦。那这个没有准备的心情呢，我相信也许很多人会像我一样， 你根本不知道要考试，就坐在那个考场上，就在那边发呆或者缴白卷，是一种充满了羞愧、紧张、后悔、悔不当初的心情。但是很可惜，这就是很多基督徒当他在面对上帝，站在基督审判台，要来为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交账的时候，同样的心情。另外一个比喻呢， 我知道那个儿童心理学家呢有做这样的描述，说很多小孩他在做梦的时候会梦到自己呢出门忘记穿裤子，只有穿一个内裤，哦，跟上衣，就是穿了上衣穿了内裤但忘了穿裤子，哦，那事实上我小时候有做过这个梦，哦，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在梦里面呢，你还是得去上学，还是得见老师同学，还是去买东西，但是呢充满了羞愧，因为每见到一个人就在把上衣在拼命往下拉，哦，怕担心别人看到，哇，我怎么这么的不得体，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羞愧的一个感觉。在圣经里面呢，事实上有描述到这个感觉。我们刚在我们在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好，这边讲到了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个讲到了是这个除了你应该觉得高兴以外呢，同时你要觉得心存敬畏。但在这个地方呢，原文希腊文呢是用了希腊文里面可以用来形容恐惧最严重等级的一个字，他用了 phobia， 意思说另外英文可能是可以翻成 terror， 恐怖分子那个 terrorist， 那个 terror，很大很大的恐惧战惊的感觉。为什么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回想一生所做的会带出这么深的一个畏惧？甚至圣经要用最强烈的字眼来描述。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圣经节，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圣经作者使徒约翰在提醒信徒，他说：“小子们呢，啊，我们一起来念，来，小子们呢，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羞愧。”好，那个。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不至于羞愧，不至于feeling ashamed before him。 在另外一个圣经作者他用这个 羞愧呢，他把它照原文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是说站立在他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不至于呢恐惧到需要退缩，从他的面前呢退缩躲起来。那我们这个圣经节讲到说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信息呢，我想我会从除了圣经以外，我会从一些故事。事实上这本书除了描述这个作者自己到天上的经历，它 跟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的三章是很接近以外，而在这本书的最后的附录呢，附杂的一段就是William Booth 普威廉将军呢，他是创办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的这个事工的一个创办人，他曾经也有一段被主提到天上的一个异象的一个经历，后来因为那个经历呢促使他创办了这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如果你还知道这个事工的话，他救助了很多的穷人，在 Boston 的 downtown 也都还有他们的事工，在全球帮助很多人。这个创办人呢，他曾经在一个异象里面，神带他到一个就是他看到自己非常非常的严重的生病，后来过世。好，然后呢神的灵就把他带到天上，然后第一个看到呢，当然就是哇，好多好听的音乐，好多好棒的这个颜色，都地球上都没有听过看过的，跟这个所有去过天堂人描述都一模一样。然后接着他就看到生命册，哎，果然呢说他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犯过的罪，做过的傻事坏事呢全部都没有，都一笔勾销，那个书上呢都好像跳过了，漏好像一个恩典的手，看不见的手，把他的全部都涂抹遮盖，都看不见那些记录。但是除了那以外呢，他在地上的每一天所过的每一秒做什么事，心里是什么动机呢，通通记载在上面。那当他在享受这个天堂的无限的美好的时候，哇，有一个有个年轻人的样貌的人就过来了。那他以为是天使，后来仔细一看，哎，这是他地上认识的人，只是他已经提早来到天堂了。那有两个，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他们都问他一样问题，说，哎，我最大的担忧，这个 William Booth 就是呢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认识主，他就住在你的他就是你的邻居啊。那我现在到天上了，我的地球的资讯呢不是那么的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我现在请求天父呢先让我过来这边找你，请问呢我的女儿怎么了，她后来走迷了路，她离开了神，我最担忧的就是我的孩子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也可以来这里，或是他会失去救恩，那我就永远没办法再见到他了。那这个 William Booth 就说对不起，我知道那个人，但是他是我邻居啊，可是因为我很忙，我有我的事工，有我的生意，那有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去找他，所以呢不好意思，我没有带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去信耶稣。所以这些在天上的人呢就忧愁的离开了。那接二连三呢还有人来问他说啊，我离世以前呢，我曾经帮助一个小教会，那小教会就在你家旁边，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你有没有去帮助他们。所以所有这些问题呢，这个 William Booth 都回答没有，对不起，没有，对不起。所以他后来到天堂呢他有点受不了了，他说，上帝啊，我在这个地方谁来安慰我，这个地方这么美好，可是难道像这样的一些会带给我心里有罪恶感这些问题呢会永无止境，在天堂是没有时间的，是 eternity， 难道我要叫活在这样永无止境的询问，这带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忽然间突发奇想，他说，上帝，那你干脆再送我回去好了。虽然呢比起这里天堂的地上呢是丑多了，脏多了，问题多多了，但是我宁愿回去呢，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该做的事做完，我再回来好不好。所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就置身在那个宝座面前，他见到耶稣，然后他就跟耶稣讲说，可不可以让我回去，耶稣说好，所以他就醒了。所以他从那个梦中醒来以后，他创办了 Salvation Army。 那 我们今天就直接来看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好，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第十五节。我们就来细看今天的经文。使徒跟先知是教会的根基，他们立好了根基。第十节讲到说，我知道神给我的恩典，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这个教会的根基，让别人在上面来建造。只是这个后来人要怎么建造呢？要谨慎的建造。第十一节讲到说呢，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这个意思是说呢，当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那天起呢，你就站立在这一个救恩的磐石上面，就是你就是一个，你的生命的建造就建造在这个耶稣的救恩上面。那从那一刻开始呢，你就用上帝给你的资源、才干、关系、你的特质、你的恩赐来做上帝要你做的工作，那你就建造在这个上面。第十二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OK， 那这个关键字是那日子 The day， 就是你要见耶稣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那一日。那这讲到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必然的 appear， 在希腊文里面是用 phanero 这个字呢，他的意思是说会忽然之间呢非常的明白，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基督审判台是像一个这个 beauty contest 选美大会，一个 platform， 一个舞台，基本上这个字呢不太像是我们讲到法院的要控告人的那个审判庭，反而是比较是接近一个显露的地方，彰显出来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讲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那这个每一个人你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有不同的价值，在神面前有金银宝石，也有草木禾秸。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上帝照你心里所存的动机来给你奖赏。因为你所存的动机呢，你心里面所存的，在上帝眼中有不一样的价值。我来举例好了，假设这个礼拜我来这里讲到，假设下个月呢我又来这里讲到，假设两次讲到呢我都花一样的时间，譬如说一个小时来准备，一个小时迫切的祷告。但是这个礼拜呢，在这个一个小时的祷告里面呢，我的祷告词也都一样，上帝啊，求你恩高这个聚会，求你祝福这个讲道内容，求你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亮光，然后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到了下个月呢，我花一样长时间一个小时，我花一样的祷告内容、祷告词都一样，上帝啊，求你恩高这个聚会，恩高这个信息，但是呢，我这一次的动机是打从心底的渴望弟兄姐妹听了这个圣经节得到帮助，上帝看见他知道。那下个月呢，一模一样的行为，一模一样的这个祷告词，连就算你偷偷的祷到我的房间呢录音，我所有的讲出来话你看不出来差别。但是下个月我的动机改变了，我动机不是真的关心台下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因为信息得到帮助，我关心的是，哇，我这一次如果有恩膏的话呢，我在台上会看起来更属灵一点，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跟掌声，我这换了一个动机，第二次是为了自己的，表面上都看不出来，即使你去我房间偷偷录音也都看不出来。只有到那一天显露的时候，在那个 platform 平台上，怎么显露呢？耶稣用火，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的工程怎么样。在这个故事里面，事实上这个作者呢， 他在天堂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个人脚前都有堆一堆东西啊，好像是货物还是一些杂物，就是一个人一堆，一个人一堆，每一个人都有。然后在异象里面看到耶稣拿着火炬，很大的一个火把呢，一个一个的来到这信徒的面前，然后点火，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所以他就看，偷偷看别人，因为在天堂这个人还是会有这个想要窥探别人这个恶性，所以呢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他认识的，他说，哎，这个不就是那个大我七岁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一起读经祷告立志要传福音的那个大哥哥嘛，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他想到，哦，对，最后一次看到他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起在祷告啊，在追求主，在聚会的时候，这个大哥哥忽然告诉我说他想要娶那个某某的很漂亮的一个女士啊，为他的妻子。那这个作者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严厉的警告他，甚至呢哭着苦苦哀求说，大哥啊，你如果跟那个人结婚了，我担心你大概没办法完成上帝给你的托付了，我担心你大概会被他拖着整个就冷淡退后下去了。但他记得那一天呢，那个大哥说，别担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大他七岁的属灵大哥了。直到那一天在那个异象里面，他看到耶稣呢靠近他，这个大哥哥前面呢他有 一大堆看起来外观上看起来不错的一些成果，一些货物呢，就是我们个人在那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要交账的时候要交给耶稣的。那他看到耶稣呢把那个火把呢往那堆东西上一点，点完以后呢全部化为灰烬，没有留半点值钱的东西。别人可能有金银宝石，就是至少留一点东西呢可以在永恒里面献给耶稣我们的君王。他就发现说那个哥哥呢脚前是一滩灰烬，所以他就带着一个那个人在那个异象里面当场呢就把这个双手呢掩面啊，不敢看耶稣。那你说他有没有得救？有，他有得救，他已经在天堂了。但是呢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他虽然得救他受亏损，什么亏损？他本来有机会用仅此一生运用上帝给他的资源精力才干恩赐来为主献上一点金银宝石，但他失去了这个得奖赏得生命的冠冕得荣耀得胜的冠冕的机会，所以他带着一个极大的亏损，他失去了那个机会进到永恒里面。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册上如果讲到罪呢，讲到你犯过的错呢，我们的记录是一样的，因为我刚讲到都是一笔勾销，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呢都是洁净的圣洁的 spotless record， 没有任何的犯错的记录，因为耶稣的宝血把一笔勾销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此生呢，我们这个工程的记录却是不一样的。那工程的记录基本上别人也都看不出来，只有到那一天站在耶稣的面前那个火显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才能够被表明出来。我在这边想要讲一个故事啊，我在上一堂有讲，但是我发现用英文大概只能讲一半，所以中文比较顺一点。那我想用这个中文呢，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怎么样开始觉得天堂的事情是很真实的，然后这些今天这些信息其实是不是一个异次元世界，不是神话故事或 他不是说等到了更老一点在病床前面再去思考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呢，很特别，这些圣经的知识呢，常常是等到你去了宣教的合场的时候，这个平常的二 D 的这个知识呢，会变成三 D 立体的，有感觉、有感触的，在宣教的合场上。我在2001年到2005年，我住在西非的国家，在布吉纳法索，以前叫做 Upper Volta 上福塔，它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穷的国家。那我们在那个地方，我参加的教会是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在布吉纳法索这个国家呢，80%的基督徒是神召会。为什么？因为在阿苏萨街大复兴呢，没有几年，就从加州这个复兴之后，很快的就有人，美国的宣教士带着这个复兴的火把到了西非。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医病赶鬼。所以到一个程度呢，当地人都知道说，生病的、有鬼附的、精神问题的，就是送去教会、所以呢，教会呢 Assembly of God 在当地人语言里面被戏称为疯人的地方、Eglise the Fool 就是 发疯的人去的地方、甚至呢，到一个程度呢，一个比利时的人类学家，他不是基督徒哦，他写了一本书去描述基督教怎么样在西非开展，就是用这个名词神迹医病赶鬼跟基督教发展。那我去看了那个历史的那个以前当年的教会，真的门口的树啊，树干的这个皮都没有了，因为当年真的是有人把这个那个精神疾病是没有机构化，所以很多人发疯了或者 schizophrenia 就被绑在铁链绑在家里。那这个病人家属家村民都知道说教会有医病赶鬼使人得释放的能力，就纷纷呢把那个家人呢就从家里面把他拉来教会，把他链同样的链条还在把他链在这个教会的门口的树上，所以那个树干到现在都还是这个证明。那当然他们经历了神迹神的释放，这些人好了哇，就是一村一村信主，所以这个国家80%的人都是这个教会，所以我就参加这个教会。那我们开了一个孤儿院，所以我们学建筑当然就找教会里面自己的弟兄去做。我们盖好主要建筑以后呢，我们发现说那个四公亩的地我们需要把它围起来做一个围墙，所以我就把这个工程呢发包给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弟兄。我发包以后呢，才发现更深的认识这个弟兄，发现哎呀，他呢虽然每个礼拜来做主日学来师班呢做前排的，但事实上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个人的私德的问题，他娶了四个老婆，娶了一个爱上下一个，把大的休了，再后来又爱上再下一个，他的第四个老婆呢，前面已经把前面三个老婆赶跑了，第四个老婆还是他的大儿子的国中同学，这个老牛吃嫩草。所以呢，牧师呢其实知道很生气，就把这个弟兄的受洗证吊销了。在西非的那个受洗证就等同于教会的入会的会员证，就是说我们不承认你是会员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来，但是你就我们就不认同你的行为了。那这个弟兄呢，他是在西非的一个富商了，他为这个事情呢非常的concern， 他常常跑去找牧师吵，说牧师啊，这个受洗证一定要还我啊！原因是什么呢？哎呀，牧师你不知道，我们非洲人，我们西非啊，平均寿命是很短的啊，你知道我们这里有疟疾肆虐。而且我们这个道路上这个意外事件频繁啊，我常出差嘛，我得去邻国的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啊加纳去谈生意，万一呢有一天我出门在远地我得了个疟疾或者不小心出了车祸我快死了，我身上只要带着这个受洗证啊，我就可以随便找那个当地的牧师叫来，然后呢我就跟他告解忏悔悔改一下，请他帮我祷告一下，这样我就可以上天堂了。所以受洗证对我来说很重要啊。那个牧师就问他说，哎，兄弟啊，你这个真的这么关心你有没有要去上天堂的话呢，那你要不要现在就悔改嘛，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忽然走啊，你为什么等到最后一刻呢？那到时候人家不认你的受洗证，或者你找不到牧师，你在荒郊野地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悔改呢？他说啊，报告牧师，我没办法，因为呢我自从结婚以后呢，我的所有的资产都转给这个四老婆了，我现在如果跟他离婚的话呢，我就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了，不行不行，我就是等到最后一刻，我再悔改，我还是想上天堂的。那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程发包给这个人。那后来他就把工程发包给他大儿子，大儿子因为 这个家庭破裂，可能心灵受创，他是一个酒鬼，所以就发现说呢，我们的工程那个砖子做了7000个砖子呢，他们告诉我7000个，但我在战场看是没有，那个每一个砖子都是可以用手就捏碎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过农历年呢，我们所有的人就聚集呢，我们有余兴节目表演，表演中国功夫啊，我们就拿那个砖头去表演砍砖头啊，就发现非常生气，因为那个工程完完全全偷工减料，所以我就找这地方，哎，报告这个弟兄，不好意思，你这个完全是不能用，我们这孩子被这个墙，就是经过被墙倒下去压到怎么办？所以你不行，你一定要重新做，你要还我们钱。那这个兄这个弟兄呢，一开始就支支吾吾不想还钱，最后呢，他就想出一招，他说我们前面盖了那其他的建筑呢，还有尾款还没还他，他就编造出一个数字呢，跟这个他应该要赔偿的这个钱一样，他说你之前那个钱没还我，所以我现在这个墙我就不管了。那我说哎，不对啊，我们这所有的前面的合约我都还在啊，我付给你钱的这个支票影印本都还在啊，甚至他自己的工程部主任说如果他告我的话，他连他底下人都可以出来帮我作证说我们没欠他钱。那后来这个事情就越演越烈，他把我告上了当地的警察局，所以呢，我得去找警察。那警察局就是那个偏向一个小小房子，门口绑了很多的羊跟脚踏车，就是那个窃盗的赃物，就是脚踏车跟羊啊。连警察在问我的时候都吓一跳，你这个外国人怎么来这边？那后来我们发现说不对啊，他好像已经，他好像已经乱掉了，他现在说我欠他钱啊，所以呢。我跟我太太想说，我们祷告祷告，我们真的是想说，哎呀，可能是这样。这个弟兄他没有接受太多教育，他的书念没有很多。我们这些文件啊，这些资料啊，这影印的这些这个支票什么，我们拿去找他太太。他这个第四个老婆呢，是受很高的教育的，所以呢，我们就进去了。我牵着太太的手呢，我们想说，哎呀，那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来在神面前悔改。思想自己有错的部分，我们先来道歉我们的错的部分，看看他的心里可不可以被感动。我们进去说，哎呀 ma'am 这个 madam 这个抱歉，那个我第一天在工地发现你先生偷工减料的时候呢，我对他大吼了一声，哦，这个他毕竟也是长辈嘛，所以呢我为着我对他大吼一声呢跟你道歉，对不起，哦，拉着太太这样一鞠躬已经是算是在西非来讲那个文化也是很够诚意了。第二个呢，在这个过院落成那一天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媒体活动啊，官方啊，当地的政要都来了，我因为太生气你先生了，我没有邀请你们，但是毕竟你是建商，这前面的屋子都是你盖的，我没有邀请你来这个落成典礼呢是我不对，好，我跟你道歉。好，但是呢现在这些合约文件这些证明，我们甚至带了一个砖头在他面前把他扭碎给他看啊，这证明你先生真的偷工减料，而且真的我们没欠他钱啊。那这样好了 madam， 我们决定了，我们就一笔勾销，我们不再追究你先生欠我们这个工程款，这个偷工减料的这个我们就找另外一笔钱，我们找别人帮我们把这个围墙盖起来就算了啊，我们就原谅你的先生了啊。那请你告诉你先生呢，也不要继续在外面继续讲说我们欠他钱，因为我想他这个就是一个伎俩，希望能够平衡嘛。那既然我们原谅你了，就你就不要再一直去讲说什么我们欠你钱了。那我非常非常惊讶呢，我以为这样万全准备呢一定有效，没有想到这个第四个老婆呢冷冷的回答说，我已经早上已经联络了我们的司法部部长，在这个国家呢我们要告谁呢？一定会告赢的，我就是会把你送上法院。哇，那忽然间变成我欠他钱了，我们事工欠他钱。那个时候呢，所有代祷者在美国、在加拿大、在香港呢，很多人都义愤填膺，都写 email 给我们。但是我们教会有些人就开始祷告那个审判性的祷告，说神啊，求你降下烈火哦。焚烧那个狐狸精，哦，他如果不悔改呢给他死啊，哦，反正就是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来祷告，哦， 那是我人生最痛苦的几个月，因为我记得我醒来的时候真的没有力气，就是直到一醒来睡觉的时候，只有睡觉的时候可以忘记这个事情。一醒来第一秒钟就是趴到地板上去祷告，上帝要怎么办，这个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被抓去法院告了，我到时候也回不了家了。那有一天呢，这事情只有越演越烈。我去了那个教会的牧师呢，那个神召会的牧师，他是明白这个弟兄死的，他是把那个弟兄的受洗圣抽掉的牧师，他是最支持我们事工的牧师。他说好，某某一天呢，晚上七点来教会一楼这个 lobby 呢，你们两个来谈，我来听。这个弟兄呢，他在言谈一半，忽然站起来指着我的脸，破口大骂说：“我猜一定是你把我钱 A 走了，本来要付给我钱，一定是你偷走了。”然后我非常震惊，那个旁边那个牧师竟然不发一语，好像也相信他讲。然后那天我就骑着我的50cc 的小机车离开教会了，然后要回家。你知道在西非那个路上是没有什么路灯的，黑漫漫的，水泥也不平，然后我就摇摇摆摆的，是很危险，因为你不小心就会撞上很多黑人，因为就黑妈妈一片没有任何鄙视的意思，反正就是我们在西非我们会常常嘲笑自己说，哎呀，这个 视线真的视力真的是没有当地人好。所以然后因为我太震惊了，所以基本上我整个车是摇晃的在骑车，我就心里想，哇，我没事干嘛跑来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然后我想要帮助人，结果就闹了这个下场，现在我是一级罪犯了，变成是我帮你目前做的事情，现在变成我是这个A 钱的人。 我就心里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负面情绪，我就骑着那个车。那我记得在那个路上，那个七区的这个西非的这个小镇上的小路呢，我骑那个机车呢，忽然间我想到了一首敬拜的歌。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在敬拜赞美聚会，那个何用人宣教师是在韩国来的，在唱的时候，每每唱那个歌呢，我都会想到天堂，想到末世的敬拜，想到我们离开这世上的劳苦，见耶稣的时候，他擦去我们一切的重担眼泪，然后在那个宝座前欢欣献上敬拜的那个境界。就是我记得当年唱那个歌的时候，常可以好像到那个境界，就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在那个骑车的时候，那个歌跑进来我的灵里面，就我在骑车的时候我就想起这歌，就在我的 脑子里面这歌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那忽然之间呢，我听到耶稣跟我讲话，他说：加纳，你知道有一天，就是那一天，当你站立在我的面前，在审判台前，你要交账，为着你一生所做的所有事情对我有所交代的时候，然后你回顾你人生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你想到现在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个被误解、被控告、被送去警察局，你想到现在所有的苦跟委屈啊，那一天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感激感谢我，让你有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特权，你竟然有机会在世的时候，为着因着我的名的缘故被人辱骂，这是我给你的恩典。所以那天我回到地板上，我的下一次祷告完全的改变了。我本来是都祷告说：上帝啊，你这个那个狐狸精要怎么处理他啊？但是那一刹那的第一个祷告，我发现我从嘴巴里不由自主吐出来的话是说：上帝，我愿意饶恕他们。上帝，我愿意祝福这个家啊。上帝，我到天堂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先生、他的大儿子、那个酒鬼的儿子、这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老婆？好不好，你让他们可以得救。我发现我的祷告是改变的，因为我经历到那个天堂的真实。所以今天呢，你听了这个故事，也许前面呢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家人好可怜哦， 没事跑去西非说这个委屈，也许是用你用一个很同情的心在怜悯我在看待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标准，你更应该同情的是现在的我。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我的生活，我在 Boston 的生活形态，我读书，准备考试，我照顾了孩子，我并没有像当年在西非有那么多的恩典可以为主积存一些什么。那是可以经历火的考验，它是可以变成金银宝石献给主。所以我现在更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好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一样，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使徒保罗说，我感谢神，因为他给我的恩典的缘故，我比其他的使徒更劳苦。我们新年的时候讲到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想成说，哦，我的以前的祷告得到突破，哦，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我的身份得到解决，我的财务增加了，我的工作得到升迁了。但是我今天讲的恩典是保罗讲的恩典，我感谢因为主的恩在我身上，使我比其他的使徒更格外的劳苦。在这个地上你有很多的委屈，因为耶稣的名字，你有很多 你做的但是别人不知道的。那当你想到基督审判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心里要喜悦的，要雀跃，要兴奋，因为在那一天神给你 justice， 神给你公义，而神照着你在私底下为他所行的一切，照着你心里的动机，你的想法，你心所存的一点点爱他向着他的这个心，神给你奖赏，而且 在整个永恒里面你都可以享受的一个奖赏。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好像在我们当中把期末考要考什么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宣布了，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准备我们的心，准备我们生命的焦点，审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动机，给我们恩典可以为你而活，给我们恩典可以为你的国度摆上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所有的资源、时间、才干，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求你使用我们。因此有一天当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当那个火显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是经历灰烬焚烧，把所有世上所有的辛苦跟劳苦都付之一炬，相反的，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献上金银宝石，这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所建造的来归荣耀给你，把我们生命的冠冕献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你看看我们的心，你看看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坐在他的位置上，在他心里面向你摆上的呼求你已经听见，在我们当中兴起一群为你而活的人，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把神交给敬拜团队。
唱福音诗歌《天上的敬拜》。
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事之王，你的道路公义真实，永藏，无可分贵，圣洁甚高雅，万有归拜，主已作王，直到永远，圣在圣在圣在圣。
接受耶稣当作你生命当中的救主，但是你今天听到说，当耶稣死在十架上，他所流的血可以使你的罪一笔勾销，好让你预备自己可以见上帝的面，可以进到上帝为你预备永恒的国度。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里，让他来赦免你的罪，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想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是第一次的，我想要邀请你，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举起手来，让上帝看见。举起手来的人，我要为你祷告，也要跟你一起祷告。我们在座已经接受耶稣的人，也要一同来跟你一起来祷告。所以，第一次要接受耶稣的人，当我数到三，请你举起你的手来。 让上帝看见。当所有人都继续闭着眼睛，闭着眼睛低头的时候，我数到三，请你举起手来，一、二、三。有没有人要接受耶稣？第一次要接受耶稣的人，有没有当中的新朋友？你要接受耶稣进到你心里面的？感谢主，我们有第二个祷告，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做一个新的一波关于宣教的一个工作。你看到我们的牧师在今年里面开展很多海外的不同的点跟触角，在缅甸，在吉尔吉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说主啊，我求你使用我在宣教的场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但是我愿意参与，无论是祷告，是奉献金钱，是有机会去短宣，甚至有机会主你呼召我去，我愿意参与在宣教的里面，我愿意得到这个恩典，可以建造一些金银宝石来呈现在你的面前。主，求你使用我，求你恩待我，求你帮助我，让我加入，求你教导我，训练我，让我知道当怎么做。或是有这样的人，你想要参与在这个教会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矿文化宣教的水流里面，你想要加入在这个水流里面的人，我想要邀请你来到台前来祷告。我们祷告的团队，我们的同工也要一同的来为你祷告，来一同来祷告。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我们一同来继续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来到台前弟兄姐妹，我们就举起双手，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举起双手了，我们就来领受这一波新鲜的一个宣教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
配得尊荣与赞美，荣耀荣耀荣耀荣耀，救恩当属你，权柄当属你，能力都归于